请坐。我们今天要继续思想昨天所提出来一个大的问题，是耶稣基督对全人类的挑战，是耶稣基督对全人性的这个问话。人若得着全世界，失去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用什么来换取他的灵魂呢？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求你按照你丰盛的智慧，把你已经启示的真理发出光来照耀我们，用你真理的圣灵引导你所创造的理性归回你的奥秘，因为你创造的理性又启示真理，乃是要用你所启示的真理来引导你所创造的理性。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按照你的形象样式被造，所以我们是可以明白你的真理的人。难道我们的理性如同淫妇朝秦莫楚，没有方向，不忠于你，所以我们经过几十年思想，我们走错了路，个人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所以你今天要用你的道把我们带回到你的怀抱里面，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愿主你施恩赐福今天晚上的聚会，使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越过我们过去对你所提过的这些事的明白，你引导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使我们因为认识你的道，我们就不回头走在错误的道路中间。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因你的话得出生命，因为你的道路你的真理是带来生命，也为我们带来永远的盼望。我们把你无用的仆人交托给你，你与他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有人说呢，当克林顿做总统的时候，智慧过人，道德非常卑贱。他不但在外面做一个很公开的一种政治手腕，但他的裤子也太公开了。有人说呢，毛泽东呢，治国有方，管理江青没有办法。所以这个人呢，是被千万人崇尚为伟大的太阳、伟大的主席，但他的太太要坐监牢自杀而死，表示什么呢？人对自己的生命所知、所了解、所能控制、所能安顿、所能支配的权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很高明的。我们做生意做了一段时间，很想停下来想想，我做这一场生意对不对？我这样做法有检讨的可能吗？我有改进的潜在力吗？我还没有改行的可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呢说呢，女子最怕嫁错郎，男人最怕入错行。我们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要吸取那地方最高的精华，理由才有价值。有一个人，他对他的朋友说，我们在洛杉矶住这么久了，我们到纽约去看看好不好？三个人一下子好，就三个人轮流开车，从洛杉矶开车开四天五夜，开到靠近纽约那个小城。他想，糟糕了，我们还有另外四天就要上班，假期完了马上开回去。那么当他还没到纽约以前，剩下几十公里，他还有半天的时间可以游览纽约才回去。结果那一天呢，他们太累了，就躺在床上看电视。电视忽然间有好电影，他们就是看，看完了以后时间完了，就开车回洛杉矶。结果他们说，我们这次去做什么呢？我们要去纽约。后来呢，靠近纽约几十公里再开回来，我们到底有没有神经病呢？我们在半路给一片电影搞到最后连目的地都忘记了。这就是你我的情形。我们来过世界吗？来过。我们做过人吗？做过。我们做人达到什么目的呢？你说我也不知道达到什么目的。赚了一些钱，最后呢，足够买一个棺材就结束了。你说不，我买的棺材比你大，因为我发更大的财就买更大的棺材。结果发现越大的棺材，耶稣再来的时候复活的时候更麻烦， 因为要出来很难，难才看到。人在世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生命的价值有什么衡量？你说我一生做了这么多，说这么多就等于你生命的价值吗？我已经一生赚了这么多钱，这么多钱就值得你一生这样劳碌吗？我的一生读了这么多书，这些书的知识是你应当知道的智慧吗？知识不是智慧，智慧不是知识。耶稣说你赚的全世界失去你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们得我们的失之间的衡量到底是不是照着今天世界的利害关系，从今天的币值的这个价值功能去衡量它呢？你得到什么？你失去什么？当你得出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却不意识到你失去的比你所得出的更多的时候，你无论自以为多智慧，你都是愚昧的。灵魂的价值怎么去衡量呢？昨天我们已经思想了，这个价值的衡量不是凭着我自己的有限的眼光来衡量我自己的存在，我也不是凭着市场经济众人的看法的标准来看自己到底有什么价值。我要衡量自己的价值在哪里，不是凭着我对自己的赏识，不是凭着人对我的会意，乃是凭着上帝创造生命为我所定的目的去明白。所以人到底有多大价值，你不能从人自己来看。同样一个手表，有几十万美金的 Patek Philippe， 有几块钱的不必用牌没有人赏识的东西。同样一个手表，有精心制造十二个条件才达到那未娃印记的标准，有一些粗制滥造随时可丢被抢也无所后悔的东西。人的生命是如此，我的生命呢，可以达到神为我定的标准所达到的最高的价值的潜在能发挥，我的价值也可能只吃只喝，只懂得色事性也，像一只猪像一只狗一样的一文不值。难道我们做人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上帝造人的时候，他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所以这句话后来在人的思想中间曾经感动过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柏拉图。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人在地上最大的责任就是努力活得像天上的神一样。天上的神，从希腊人来说，天上的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希腊的神是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而奥林匹斯山上的最高的神叫做 Jupiter， 而 Jupiter 自己的道德生活败坏得不得了，他可以抢别人的妻子，可以跟别人的女人通奸，所以这些神已经道德沦落到连比较有高尚道德人格的人都不能相比的地步。所以呢，柏拉图的老师就决定放弃希腊的神话，把 Jupiter 把 Mercury 把 Hermes 把这个 Prometheus 这些的神完全放在他的脑外。他说我绝对相信的不是这些神，而是比这些更高的另外一个神。人家问他说，那更高的另外一位神到底是谁？他是至高者，因为他是对的，他是最高的，所以呢，希腊这些神的名字都不能放在他身上。就因为这样呢，苏格拉底死的时候，他们雅典的法院判他两个大罪，第一个罪就是他提倡无神论，第二个罪他捉弄一个少年，有人说他跟这个少年有同性恋，另外一个人说他唆使这个少年对大家不孝不忠，所以呢，因这两个罪名，所以呢，苏格拉底一定要死。死的时候，他们给他选择四种方法，其中一个他选的就是吃毒药而死。这个吃药毒药，希腊文叫做 Samlok， 他死以前，他的子弟哭得半死， 他的妻子给他赶回家，因为说女人不能承担这种丧夫之苦，只能够哭哭啼啼，儿女情长，叫他先回去。所以他太太带着了孩子回去之后，他的弟子们在那里一面流泪，哭到泣不成声的时候，他对他讲一句话：不必哭，因为我死了，不过是经过这一扇门，转到另外一个世界中间，从阳间进到阴间，而我去了以后还是回到阳间，所以这个不必哭的事情，只不过把人带到永恒的另外一个世界中间去，以后他就吃了毒药，慢慢离开世界。从人类历史来说，除了耶稣基督的死以外，最感动的是就是苏格拉底的死，而苏格拉底被套上这两个罪名，其中一个他是无神论，他是不是无神论？绝对不是，他说信的神不是希腊的神明，他说信的神不是神话中间的神，他说信的神不是那些不伦不类凭着力大过人而成为神明的神，他说信的神是那圣洁至善至高的信的源头，真理的主宰，天上归的神。这位神在他观念中间是存在的，这个观念是因为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原把这种理念放在人的里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没有一个真正无神论的人曾经活在世界上。所有的无神论的人，所以称自己为无神论，都是因为他们自欺，那么借此欺人，他让自己成为代替真神的人间假神，所以他们才成为无神论。真正无神，如果真正无神的话，为什么这些无神论的人走到人生最后一步的时候，不其然的从口中念出神的名字出来了？格鲁晓夫参加联合国大会的那一次飞机飞到纽约，他从机场飞机下来的时候，一个美国很调皮的记者赶到他面前说 Mr. Khrushchev, Are you truly an atheist? 你是一个无神论吗？ Yes, I am an atheist. 那个人说 Who knows? Your mouth says I'm an atheist, but deep in your heart, you believe God's existence. 谁知道你的口说没有上帝，但你心里相信上帝存在，不过因为你是共产党员，所以你说没有上帝。他发脾气说 God knows I am an atheist, 上帝知道我是无神论。我告诉你，这是人间最大的笑话。毛泽东要死以前两次对一个美国的记者叫做 Edgar Snow, Edgar Snow 在中国跟美国二十多年没有邦交的时候，是唯一可以随时随地进毛泽东私人房间的一个美国人。我曾经在 Kansas City 步道的时候经过他的家的门，人家说这个就是 Edgar Snow 的房子，他因同情中国共产党，所以他坚定支持毛泽东要建立新中国。但是他死了以后呢，他的太太在1998年到北京去访问中国的时候大失所望，所谓的新中国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个事情全世界都知道。Edgar Snow 讲一句话，他说毛泽东没有死以前两次亲自对他说，我不久人世的，我会去见上帝的。 I'm going to see God soon, 不久我会去见上帝。其实他还没买票，他就是想他会去见上帝。所以无神论不是真的，一个无神论存心不良，他们把自己当替了真正的神，所以他要宣称神是不存在的。接下去我就是你们的神，你今天不要自欺欺人，我要你今天回到上帝面前，真正认识有一位创造你爱你愿你救赎你一生一世保护照顾你引导你人生走向永恒的那位生命的主宰，那是真正的上帝。而这位主差遣基督到世界对你说，你若得罪全世界失去你灵魂 到底有什么价值，人的灵魂到底有什么价值，我要从几个方面来思考。一个方面就是照着圣经传道书所讲的一句话，上帝按照启示将万物造成美好以后，就把永恒放在人的心中，这是上帝创造人的价值的第一个开始。上帝创造的人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叫永恒性。什么叫永恒呢？永恒就是超时间，永恒不是时间，而时间是过程，永恒是超过程。时间可计算，永恒不可计算。时间有结束的一点，永恒没有结束的一点，而神的永恒没有开头，没有结束。这位永恒的本体，把创造中间最高的一个价值放在人里面的时候，这就是他永恒的这个形象样式放在人的里面。所以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这样人就有被造的永恒存在着我们的存在的本质的中间。所以我之所以是人，因为我是永恒的。你之所以是人，因为你是永恒的。你生的那一天是你在地上连着见太阳的开始，你死的那一天是你不得不要承认神存在而永远没有结束的一个开始。那这两个开始会把你带到永远没有结束的那个永恒的生命的存在，同与神之间的相对性中间去。所以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是永恒的，因为永恒的存在，所以生命才有价值。一个今天可以有明天可以无的东西是没有价值，但一个今天有而且永恒中间历史中间历史历代中间人都要尊重的东西，这是不是今天可有明天可无的存在可相比的。你可以把平常一张纸跟这一个阿根廷立国的独立宣言的那一张纸相提并论吗？不能。平常这张纸没什么用处，那一张纸千千万万世世代代阿根廷存在的一天，其中所有的百姓都要尊重他，因为那一张纸隐藏着历史对永恒交代的价值在里面。照样人的生命如果没有永恒性，人与动物就没有分别。如果人的生命没有永恒性，我们或者死了就是像一条狗，像一匹马，像一头牛，像一条蛇一样的死了也就完了。人死如灯灭，这是很多无神论的人唯物论的人要为了自己逃避永恒的责任所发明出来最笨的话。如果人死如灯灭，死了就完的话，那么我可以做总统也可以做饭桶。如果人死了就完的话，那我可以做好人也可以做坏人。如果人死了就完的话，我讲道德讲信用到底有什么用？因为反正完了就是完了，尽了就是尽了，这些都是不必谈，因为这些太吃亏太是我们受损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凭着我们只有几十年的人生承担出来的。所以很多的人以为生命结束的时候，气息停止的时候，也就是它的存在结束的时候。圣经说不是的，上帝把永恒放在你的里面，所以你才与所有动物不一样。因为人有永恒性，所以我们有立言立德立功的这一种观念。因为人有永恒性，我们才有以取丹心照汗青的这种历史意识。因为人有永恒性，所以像孔子一样在72年的时间中间走完人生道路以后，他的思想还可以继续影响千千千万万万的中国人、越南人、日本人、朝鲜人，甚至世界有哲学思考同伦理崇尚的人，直到今天超过2600年。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只有暂时性，怎么可能产生几千年的影响？如果一个人只有暂时性，为什么才能死后继续说话的功能呢？这就表示人有永恒性， 是人才真正是有价值的。如果人死了就完了，为什么中国人共产党的政府要替这个其他他们认为最伟大的人像刘少奇要平反他？如果人可以死了就不必平反，因为死了就完了。所以之所以要平反，乃是证明他们应当在永恒中间继续被纪念，不可以因为有历史的判断差误没有用正义对待曾经活过的人啊，这些的东西都证明，无论你是有神论，无论你是无神论，无论你是有宗教，无论是没有宗教，你心灵的深处要求你尊重人是有永恒性，这是第一方面。人之所以有永恒性，因为创造人的上帝是永恒的上帝。第二样，人之所以有价值，而我们的价值是高过全世界所有的价值，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生命中间有道德性的功能，所以当你犯错的时候，你不会像动物错了走了完了从来不去追究，相反的，你里面有个良知的声音，这个良知的声音继续不断代替上帝在你生命中间做你个人的审判官。所以良知是上帝的声音。圣经在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为鉴察人的心肠肺腑的。什么叫做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呢？上帝把一把灯放在你心中来光照你，使你看清楚你里面隐藏的是什么。我们看见了许多的房子，特别家庭主妇要求有一个地方储藏室，因为做男人的比较不懂这个事情，做女人知道有很多事情要藏起来，不能随便放，所以有一个储藏室是放那些暂时不用或者可能不常常用或者有时才用的东西放在储藏室里面。储藏室呢是不会一直开冷气的，储藏室也不会一直放灯光的，所以储藏室常常最黑暗的。最黑暗的地方呢，久久打开一次，你看见蟑螂老鼠在里面多得不得了。照样人的心也是如此，我们心里有一些地方是储藏室，所以你不要人看见你就塞进去，你不要人知道呢你就堆进去，然后你把它关起来，结果呢越藏越多，越堆越重，越来越大，到最后呢没有办法的时候就爆发出来了。那里面的深处谁能进去呢？你说那把钥匙只有我有，没有人有，所以你是认识你自己最深的唯一，你自己是唯一能够进到你储藏室内心深处的地方。但就在那个地方，上帝已经预备了一个代表，在你心灵的深处对你说，你认为没有人知道的事情我是知道的。而良心就代表上帝对你说，这是不对，这不可做，你这样做是得罪神得罪人，更是得罪你自己。所以呢，天下有许多伟大的文化都曾经对良心做一个非常深入的探讨，而中国人对良心的了解是从孟子的四句话产生出来的。第一句话，孟子说，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第二句话，孟子说，慈让之心，人皆有之。第三句话，孟子说，羞恶之心，人皆有之。第四句话，孟子说，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当别人的孩子掉在井里的时候，虽然不是你生的，你看了你心中作痛，你感到很悲哀，为什么这样可爱的孩子掉在水里可能不久就溺死了，所以你想救他，你同情他，你感动到一个地步，你心里不平安，这个是什么？良心的功用。当你看见有体弱的有年老的人在车上没有位坐的时候，你会站起来让那些比你更需要的弱者坐在你位置上让给他，为什么？就尊重别人，慈让之心是良心的工作。 当你看见你自己做错事的时候，虽然感谢上帝，没有人知道我做错事的那天，牧师不在，长老也不在，老婆也不知道，只有我知道。你很高兴吗？你不是很高兴，因为上帝的代表在你心里说你做错事，良知告诉你你应当害羞，这是你的过犯，这是你的错误。这种羞恶之心是上帝放在里面。孟子说第四件我应当不应当做，我认为这个不对，我认为这个对，你凭着什么判断，凭着什么分别，凭着什么出评语呢？因为良心把这个标准放在第一个。所以呢，中国人对良心的了解是对世界文化在东方特别的贡献，而西方对理性的了解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在逻辑界中间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东方从心性去了解人，西方从理性去了解人，所以东方就产生了道德伦理，西方产生了自然科学的研究，东方产生了人性尊严的尊重，西方就产生了对大自然一些理论的发展。所以逻辑源于西方，而人性的滋润源于东方，这都是上帝创造人放在人里面特别伟大的一些事情。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有永恒性，这是最基本的价值所在。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有道德性，这是人人之间的关系社会伦理的基础。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有悟性，这个悟性跟动物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能知道我是存在的，不但知道我是存在的，更知道我的存在是有责任的，有知道我这个责任也只有一天向上帝交代的。所以这里的悟性就包含着自救性，悟性就包含了责任感，悟性又包含了与神之间的相对存在的关联，这个叫做 etern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relativity in the existence toward God， 与神之间的相对存在救悟的这种自省，这只有人才有的。所以我今天如果很详细的分解人性的话，我们其实5个钟头、4个钟头都讲不完，这是最后一堂，而且我们已经用了很多的时间解答你们问题。所以现在我用很简洁的词句，每一句不要浪费你一秒的时间，使我们好好思考。你之所以有价值，因为你是永恒的。如果你是永恒的，请问你可以暂时玩弄你自己的生命？你之所以有价值，因为你是道德活物，请问你可以随便生活不负责任吗？因为你是有价值的。第三，因为你觉悟你自我的存在与神之间的相对关联 The relationship in the relativity， 这相对性是人的尊严最重要的一个角落，也就是人对自我的存在是在神面前的存在。所以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地主 Søren Abbe Kierkegaard 他讲一句话， To exist is to be with oneself alone before God。 他说什么叫做存在呢？你的存在是我在这里，这个叫做存在吗？我在，因为我能思想，我是故我在，那是理性时代的开始。借助我们的本质，我们知道我们的存在，所以呢，我们的本质决定我们的存在。到了沙特的时候，他反过来说，我们的存在决定我们的本质。那既然我不是在这里教哲学，所以我不要讲深奥到很难明白的分析的深度，我只在这里告诉你，你就你的存在，因为上帝的存在是你存在的根基，上帝把你造成与所有的存在不同的存在形态里面。我做很简单的解释，德国的哲学早把存在跟存在物做一个很严格的分开， 严格的分辨。所以呢，存在跟存在物是不同的。这个桌子存在不存在？存在。这个麦克风存在不存在？存在。这个讲台存在不存在？存在。这个礼拜堂存在不存在？存在。我存在不存在？存在。你存在不存在？存在。你的存在，我的存在，跟这些物质的存在不同在哪里？请你注意听，这物质的存在是因为我就悟到它存在，所以我知道它存在。它的存在是在我知识中，也是它个体存在中的一个存在。但是我的存在相对于这些物质的、桌子的、器材的存在、房子的存在，是它们存在，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存在，而我存在，我知道他们存在。你发现了没有？所以我的存在是超越他们存在的旧物性的存在，我的存在是知道我存在的存在，我的存在也知道我存在，他也存在，又知道我存在是旧物存在，而他存在是不旧物存在。他的存在是一个我旧物他存在，但是他不旧物存在的存在。他的存在是一个对自己存在不存在完全没有悟性的存在，而我的存在是对自我的存在、对非我的存在有完全觉悟的存在。所以这个存在跟存在物之间是不一样的。我是一个存在物，而我是一个相对存在与神有关联的存在物。我是一个觉悟自己存在，有觉悟自己的存在，有永恒的责任，有觉悟自己的存在，有永恒的道德观，有觉悟我的存在跟神的存在是有相对性关联的存在。这样的我的存在，我应当用很严肃的态度去对待它，因为我的存在成为我的行动的基础，而我的行动成为意识到我责任的一个行为，而我这个行为是有一天在我与上帝的相对关系中间一定要负责任的。所以我不能随便，我可以在一些小的事情随便，在对我自我存在跟我存在与神之间存在相对的责任永恒性中间，这样大的事情我不可能，我也不可以随便。当我讲随加上变的时候，随加上意的时候，我一定要承认我有意志的存在，而我的存在是包含有意志存在的存在，而我的存在是包含有自由存在的存在。我自己的存在隐藏着我对自我行动的自由，而我的自由不是一个绝对的自由，因为我的自由有一天要捆绑我，使我因为我因自由而犯错，要受良心的控告，加上上帝的审判的结果。所以我的存在就变成很严肃的存在了。今天如果不明白这些从上帝的道中间发挥出来的真理的人，他们一定会过一个支离破碎的生活。我刚才对你说了， Clinton 的政治很开放， Clinton 的裤子也很开放。我刚才对你说毛泽东管理别人很厉害，管理自己跟管理自己老婆没办法。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都是支离破碎的生活， fragmentary life, fragmentary living, 他们的生活是一片加一片，怎么皱皱不成一个完整的本体，皱不成一个完善的人格。所以一个伟大的圣徒从他的思想、信仰、人格、道德、生活、学问、行为、家庭都有一个串联的一致性，这就是人可以达到的可能性，是动物没有可能达到的。有一次我看见一个雕刻面孔很紧张，他的脚很松，我知道这个艺术家是第三流的艺术家。我是一个对艺术很挑剔的人，所以每一首歌我指挥的时候，我要知道这个是什么时代，这是哪一个人，那个人写这个时刻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是哪一个年代，那个年代整个社会的动荡，那个年代整个哲学潮流、文学、诗歌、艺术是怎样的时代精神感染， 然后你指挥那首歌的时候，你才能表达那时代跟那个人个性的精神出来。这是很多学音乐的人不是太懂得控制的一件事情。照样，当你看见一个伟大的艺术品的时候，你要看到的是不是单单颜色美不美，那是小孩子的评论。如果颜色不美的就不是好艺术，那么大理石的雕刻只有摆设，什么颜色都没有就不好看了。真正的艺术不是用颜色看的，虽然配色是很高尚的学问。比如说在普善的画里面很多蓝色的成分，但是到提奇亚诺的画里面蓝色用的最高级的材料是别的图画家很难去处理的，这就都是文化的一些历史在中间。那么当你看一件雕像的时候，上面很紧张，下面很松懈，你就知道精神不同。相反的，你看一个上面很现实很现实很和平的面孔，但是全身经络很紧张的时候，你发现他有精神分裂症。这种雕刻一定不能成为世界第一流。所以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严格来说是一个下意识中哲学性很强的思想家。一个伟大的雕刻家，一个伟大的图画家，都是一个人生哲学家。他不用言语，他用线条；他不用文学，他用颜色；他不用看得见的这些的文化的工具，他用隐约看不见的印象的这种层次光线的洗礼，来把他内心中间所想象的伟大的这个艺术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一张好的图画超过一万句的解释，一个好的音乐超过千万本书对世界的影响，这些都是文学，都是艺术，都是这些最高的人性创造力的表达。所以当我看到一个雕刻很好的时候，我看到整个完整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动机，我想拥有它，多少钱我尽可能把我的袋子掏空，把它买回家去。当法国的沙龙学派正在发挥最纯洁的美，就是古典美，而且用希腊和罗马帝国那个妖艳那种贵族的气派，好像一尘不染，不知人间烟火，理想社会中间最尊贵最荣华的这个表现，来把他们艺术的标准提出来的时候，突然间法国出现了一派的图画家叫做巴比松的这种图画家。这些人完全不管我的作品在沙龙中间被接纳或者不接纳，我要表达一种自然美、淳朴美、低级社会那种劳力对人类的贡献，他们的血汗对整个社会的推动的那种人性的美。这些画家突然间画出一片完全气氛不同的东西出来，我非常喜欢。巴比松学派的这些艺术家呢，他们画的都是很粗犷的，没有颜色的，不像那些贵族社会里面的那些公子哥儿穿的珠光宝气，表示自己多么有钱多么整齐，他们都是很简朴的，做工作到一半突然间想起要感谢上帝，就在田里面站着祷告，连手势脚势都没有装作的那个情形，那是艺术后来被承认前面发挥的过宝。他那一张只要卖几十块的，后来卖到几百万，法国人一定要把它带回去。这些东西就是表示精神在身体中间的表达。我今天如果开艺术课程，我可以讲几十个都讲不完的，开音乐课程我可以讲不完的，但我告诉我要回头，这是人性尊严的一部分。你发现你的存在，你发现你对你存在的觉悟，你发现你对你自己的存在跟道德与神之间相对性的存在的责任感，这些永恒性就决定了你的价值。人的灵魂价值多少，耶稣说全世界不能比，你带了全世界失去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 我对不起说，今天很多人的灵魂丢在哪里？丢在潮流中间了。大家都穿这样，你也要这样嘛？大家都很整齐，你也很整齐嘛？大家都穿这种，你也穿这种，所以你没有自己了，你已经没有你的存在了。你在潮流中间出卖自己，你在别人的审定中间出卖你的价值。所以，基督徒回到上帝的话语中间，找回你自己，找回你自己的价值。你是与神之间有相对性价值存在的自我觉悟的永恒者，所以你有道德责任，你又有与神之间关系责任。与神之间的关系责任，不是建立在你的自以为里面，你的关系责任建立了你对他的真理的忠诚，同对你自我对真理的忠诚和觉悟中间，这叫做信仰。我不得不告诉你，我对所有有关信仰的定义都不满意。所以什么叫做信仰？信仰就是忠于真理。大家说，信仰就是忠于真理。当你买一套音响的时候，你是买家具吗？你说当然了，如果设计的漂亮一点，我的家也好看，对不对？所以有的人看他最喜欢摆设的窗帘，最喜欢摆设的椅子，最喜欢摆设的墙壁，所以他就买摆设的钢琴。但是多数琴是黑的，怎么办呢？从头漆一次，漆成白色的，啊，这是你的自由。那么当你窗帘全部都好了，你说我要穿摆设的衣服，那很好。不过呢，当你拍起照来的时候，全家白的，照片显出你就特别黑，因为你衬托下去，你多摆都不如摆不摆，所以呢，你就变成在家中比较暗的一个成分在里面。所以有的人就把整个家用比较暗的，用木头做背景，那么用蓝色的，用深色的东西，结果每一次拍照的时候，它就变得很白，它就凸出来了，变成一个特别的艺术品出来了。那今天我不是叫你换窗帘吗？我是告诉你，这些相对性的存在是你没有觉悟的。许多人把自我的存在在潮流中间出卖掉，不自救。有许多人就从上帝的真理中间找回自己。那你现在买一套 speaker 的时候，你不会说呢，我买名牌，因为这一种牌今年的出品不一定是最好的，而去年的制造厂也不一定输过今年最新的产品，所以呢，设计外观不美，但是最重要的音响是什么？忠于原音，对不对？所以呢，当你听见提琴声音出来的时候，哇，正像 Hi-Fi 到我房间来拉提琴，正像 Stradivari 出现在房子中间，所以你说这是好的音响，这个叫做 Hi-Fi。是 very high， 又 very fine， 叫做 high fine。那么 high 是什么？ high 就是高， fine 是什么？黄米鸡哦。什么叫 fine？ 有一些青年专门买 high fine。我问他说：“你知道什么叫 high fine？” 我就不知道什么叫 high fine， 大概是 fine 比较 high 吧，我叫做 high fine。那我怎么叫做 fine？ 他说 fine 就是，我也不知道什么叫 fine。我告诉你 ，fine 这个字是从拉丁文来的，拉丁文的 fide 就是 fide， 英文变成 faith 变成 fidelity， 所以 high fidelity。 所以你买 high fide 的时候，你是买高度的什么 fidelity， 而 fidelity 是什么？就是忠于原因的意思。所以你买高度忠于原因的 speaker不好看不要紧，一个人长得丑不要紧，穿的衣服不大好看不要紧，他的脑子真的忠于真理的时候，你就不要因为别人比他穿得更整齐看不起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忠于原理，忠于真理，这个字就是希腊文的信仰。所以你说我的价值在哪里？我的价值在我有永恒性，阿们。你的价值在哪里？价值在我道德性，阿们。你的价值在哪里？在我的觉悟性，够不够？不够。你的价值在乎你忠于真理。为什么基督教谈信仰？ 为什么基督徒祷告讲阿门？这阿门什么意思？就是我是实实在在忠实的、诚实的，从心里面实实在在发出这个祷告，上帝要请你垂听，忠实的。所以呢，在整个希伯来文化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字是什么呢？真。希伯来文化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真。但是耶稣到世界上来的，对整个希伯来文化犹太人最高层中间最大的批评是什么？假。你看到了没有？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有灾祸了，你们的假冒伪善的文士有灾祸了，你们这个假冒伪善的律法师有灾祸了。这句话继续不断出现，为什么呢？他们追求真，结果他们用假来冒真，所以他们宗教也表现的金钱外貌的时候，就是一离开真实本质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法国的巴比颂学派违背了整个当时的文化潮流、艺术气息，从沙龙的权威，他们回到淳朴的自然的。其中我最尊重的一个艺术家，在那个时代就是米勒。米勒，米勒的图画每一个都是土土的，每一个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他绝对不会画一张公主在宫廷中间，这个衣服呢都是绫罗绸缎，都是钻石珠宝，没有。他画的有时就跟农夫站在那里独自大大的衣服土土的，但你一看你发现真真实实的做工劳苦造就人群的人。我告诉你，你们这些有钱人的太太，你不会比那些农家妇女对人类更有贡献。你懂得花枝招展，每个礼拜用最贵的香膏摸你自己的身体，你可能是世界上浪费了许多穷人血汗的钱落到你手中的害群之马。所以呢，真那个不那个实，那是很重要的。而真正伟大的真理是神赐下来，不是人想出来的。所以圣经是没有一本文学的书，没有一本哲学的书，没有一本其他宗教的经典可以与它相比的，因为里面句句真话是神自己讲出来的。所以耶稣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讲的每一句话。当这些话传出来的时候，你凭着什么？凭着怀疑，凭着有限的理性去抗拒，凭着你的经验去拒绝吗？凭着你自己常常判断错误的思想来否定吗？凭着唯论狭窄的思想、次等文化来挑剔吗？不是的。圣经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成为他的义。现在的理由是什么？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成为他的义。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是律法还没有赐下来，450年以前。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受割礼的事情的命令还没有发下来的。所以亚伯拉罕不是在宗教规条里面信上帝，亚伯拉罕不是在这个传统的意识里面信上帝，亚伯拉罕不是人为在这一种做作中间信上帝。亚伯拉罕信上帝是神讲一句他就接受一句，神讲一句他就谦卑顺服一句，因为这话是神主讲的话。感谢上帝。我总很年轻的时候注意到这些神学院不注意的，宗教界不注意的，宗教领袖不注意的。所以上帝使我讲的每一句话，我从内心的深处知道我向上帝负责。上帝使我看的圣经跟别人看圣经不一样，我看的时候是神要我做什么，不是神学老师要我明白什么。所以我在学校里面虽然分数高到一个地步，90多分90多分毕业，但我从来不是第一名。有一些人为了差一分他就会暴跳如雷，我班里有2个这样的神学生，我就故意让他们比我高，故意使自己低一点，免得他自杀。但我老实告诉你，神学毕业以后我不是靠高的学分，虽然我很高， 不是最高，让他高，因为他不高活不下去。而我要的是什么？真实、忠实，把神的话传讲清楚，使人建立信仰。我发现中国教会的步道，慢慢慢慢走了一条固定的形式，已经没有办法应付知识分子的需要。我就慢慢慢发现灵恩派的步道，已经有群众心理煽动情绪，从经验分享、感官的承受来代替真理，这些都是教会的致命伤。今天讲圣灵最多的人，可能是最不懂圣灵的。今天灵恩运动里面很多是没有圣经真理，只有他们所认为一定大概是这样的那种幻想来代替对真理的忠诚。所以我在我一生的中间，我对上帝说了，我要做一个忠实的见证人，把人忠忠实实带到你的真理，让你的道忠忠实实扎根在你心中。所以我不需要带歌星出来，我不需要带表演的人出来，我不需要用各样不同的方法搞花样，我不是来医病，我不是来赶鬼，表示我的能力比别人高，我不会诚诚实实把真理传出来。因为上帝造了你的理性，他说启示他的真理，所以用真理引导你的理性，免得你的灵性理性变成浪子。马丁路德有一句全世界这500年来响亮的不道人话语：理性像基尼一样的 Our reason is a war。 他为什么讲这句话？一个基尼，你给他钱，他给你上床，他就表演给你看，好像你是他的丈夫。但是他表演技术，等你走了，第二个男人来，他又照样在表演一次。这个叫做基尼。有谁会尊重基尼？你可以同情他，你不能尊重这个职业。在人类有文化的历史中间，基尼从来不是一个荣耀的职业，是很下贱、很卑微，是人人轻看、人人重大的一个职业。因为他是卖肉而生活的，他没有忠这个字。所以呢，马丁路德一针见血地说，人的理性就像基尼，人人皆可。你看这本书不错，哇，讲得很好，对对对对对。再看另外一本书讲的不同一样的，但是你感到对，你也感到对。你看你的理性是不是基尼？你的理性是不是朝秦莫楚？没有终身忠心，始终如一，始终不渝的那个对象。什么叫做信仰？你的信仰就是跟人家去受洗。如果受洗就是信仰的话，那十字架上那个强盗就从来没有信仰，因为他没有受洗。你的信仰就是跟人家去做礼拜，一个礼拜参加一次聚会，那么每个月给1000，这个叫做信耶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摊贩的、那些年老的、退休的人不能做礼拜的，就没有信仰。信仰是什么？忠于真理。信仰是什么？把上帝的话当作生物的存在。主啊，你讲的话我顺服你，我忠于你，这个叫做忠心。 HiFi 的意思就是高度忠于原因的意思。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没有钱，我买的很不好的 speaker， 所以打鼓像铁桶，喇叭像口哨，我不买。等到有一天我在我朋友家里看到声利声的这个真正立体音的声音，因此我吓了一跳，当当当当当当，喇叭出去了，从那个鼓出来。怎么这个喇叭可以分辨高音在这里、低音在这里，不同乐器从不同地方出来？哇，我大受吸引，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高于忠于原因。今天做人做到最高的价值，就是你不但有永恒性，你不但有道德性，你不但有悟性，你不但有理性，你不但明白你的责任跟相对性，最高最高的价值，你突然间转过方向，会创造你的上帝。我回到你面前，我终于把这个方向搞对以后，你就得回你的价值，你就找到你的根源。 也就定了你的归宿，你才能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从这个方向开始建立丰盛的生命，从这个方向开始重找到你自己的价值。因为我只讲到第二步，我没有时间，明天我就离开你们。虽然如此，这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使你明白什么叫做信仰，什么叫做价值。现在我要结束，我要结束今天的讲论，请允许我问你，你是真基督徒吗？或者你说我是父母长老会，当然我就是长老会。我是牧师的孩子，当然我是基督徒。我不问那个，我问你真实明白神的救赎、上帝的爱、神的启示的真理跟你自己的价值，你对上帝说，我回到你的面前，我真心实意归向你。圣经说，我儿，把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爱我的道，你要昼夜思想我的律法。你的心、你的灵、你的行为、你的生命归回终是一生的时候，上帝说你是有信的人 Fidelity Fide Faith 重新得回你的身。你见你们，你不是回答我，你回答我们的主。我们低头祷告，请问你认为发动战争以预防战争是否合乎圣经的教导？如美国攻打阿富汗、伊拉克，和这几天苏俄也有同样的政策，每一次人对别人的攻击只可能有两种动机，一种是侵略性的，一种是防卫性的。而无论侵略性的或者防卫性的，都是站在自己的利益的立场上 有所行动，所以这就表示人性基本还是软弱的。我们因为不安全感，所以我们产生预先攻击别人或者加强自己防御，这就是战事的规律。所以呢，这一方面你看见人犯罪以后已经是没有办法靠着主过一个很安定的生活，所以上帝对该隐说，如果你行得好岂不蒙恩呢？如果你行得不好，罪已经伏在门前。这句话是圣经第一次提到罪是被人格化的，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四章里面，每次提到罪的时候都是多数的。但是从第五章到第八章提到罪的时候是单数的。圣经是一本太伟大的书，我们只有笨的人才以为自己聪明，把圣经当作笨人的书。天下没有一本书比圣经更严谨的把人性规律中间所有违背上帝旨意中间的漏洞都讲出来的。什么叫做罪伏在门前？你犯罪的时候，其实是你让罪可以有权柄、有机会把你整个吞掉。所以呢，从佛教的思想来说，以暴制暴，暴不能止。以基督教的思想来说，温柔的人有富饶，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么这样暴力战争是不是需要？所以基督教的神学传统中间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名称，叫做公义之战是不可避免的。 A righteous war 在奥古斯丁的思想里面提到公义的战争。公义的战争意思就是说，能够止住更多邪恶存在所需要用的代价，去制衡，去结束，去禁止那隐藏着的邪恶的爆发，这是必要的。所以如果每一个人要打仗以前都把这个当作借口的话，那这就很麻烦。不过每一个反战的人士都常常以为他们是比别人更善良的，然后他们就指那发动战争的一定是邪恶的。那今天我要请大家注意，美国有原子弹多久了？快快回答我，多久了？1945有原子弹，对不对？现在2004多久了？差不多60年，对不对？除了把日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战争的地位打下以外，这到今天有了59年原子弹，美国用过没有？没有用过。如果今天跟拉登，知道我在讲谁吗？拉一个灯呢，拉灯。如果他有原子弹，他要不要用？我问你要不要用？他一定用的，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出有一些人，你是不是要用暴力先把他制止，就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人的伤亡。恐怖分子心目中会越来越看不起人性的尊严。像这一次呢，我不是需要水，我是需要弄出东西出来，不是要加进去。那如果你们预备水，早就应该放在这，不要我咳嗽才拿水上来。谢谢你们。如果台上没有水，我就知道筹委会预备的人多数是男的，因为女的比较有预备心，注意这些小事情，男人粗枝大叶。那这一次呢，孩子说我要喝水，恐怖分子说你要喝水，笑他，就给他一刀。你不是应该得到水，应该得到一刀。所以这一次呢，这个苏联啊，这俄国呢，灾害使得很多被抓的人质，他们结果口渴的时候喝自己的小便来解渴的，已经到了丧失人性的地步。那现在无论是在西方的东方的领袖，他们都还以一些有人性的觉悟来治理他的百姓。如果不把恐怖分子消灭掉，以后那些不知人性的人上台统治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温柔是错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不能说哪一方对哪一方错，我只能说许多所谓爱好和平的人是戴着假面具讲漂亮的话。而我老实告诉你，特别是中东、犹太、以色列国跟巴勒斯坦的和平是永远达不到的，这是圣经的话。所谓 Bill Clinton 穿梭期间盼望使他们和平，我相信这是假的，他真正要的是诺贝尔的和平奖。所以呢，许多和平谈和平的人是用假面具遮盖自己，怕自己受到危害，所以他以为这样可以使全世界的人都站在他一边。但是 绝对不会因为你讲漂亮话世界就更和平。这世界的败坏是不能避免的，世界的暴动邪恶是很难避免的，所以我们只能呢求主用他自己的智慧给一些人应当做的事情。第一次的沙漠风暴，美国决定拔一剑，他就问了我，刚才请你们把前面先坐满，你们不听话，现在请迟到的人不要到前面来，你们迟到不欢迎你坐前面，你给我坐后面好吗？我刚才我已经请你把前面坐满了，你们不听话。我是认为台上的话不能随便讲，讲了一定要听，不然我们就不是神的话。今天很多的所谓布道会就是用议论用个性来讨好你，我不是那种传道人，所以如果你要那样传道人，我以后就不来，我来就叫你好好听到。因为圣经说信道是什么？从听到的。我是来讲道的，讲道就是要你听，你不注意听你也不必来，就是这样继续听下去。所以呢，那个时候教皇说不必打， Mother Teresa 说不必打，我心里说这两个假冒伪善的，不会使世界带来和平，只会使世界无色知识认为他们是伟大的和平的斗士，但是结果没有解决问题。一方面来说，美国是很笨，打这一场仗，特别是这一次把自己的子弟送到伊拉克去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还没有美国这种笨政府啊，世界根本没有人能够把萨达姆胡塞这个人搞下去。所以伊拉克人一方面讨厌美国，伊拉克人也一方面应当感激还有这种笨国家肯把钱把子弟武器带到那边去死。至于美国是不是真正为了伊拉克人民而去打的，一个大问号，很可能为了石油的利益，为了战后整个伊拉克的经济复苏可能得到了捞到的一处而去打。但是呢，政治是一件不太干净的事情，所以呢我很清楚地说，战争如果是不可避免的，那宗教就应当很勇敢地提出战争的理论，在应该不应该战的时候所具有的理由到底跟他们的宗教的信仰有什么关系。有一次我在吉隆坡跟一个佛教的和尚最高的领袖一同站在台上，一同讲一个题目，宗教与战争问题。佛教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和平的教育，所以呢他就讲以暴制暴，暴不能止，这是释迦牟尼的名言。我很不客气地说，从人类有历史以来，宗教带来的利益是不可估计，但是自从有宗教以来，也没有一个国家因为有宗教就可以不必建立军队，不必建立预防，不必建立国防，这是不可能。既然如此，让我们面对现实好好谈到底宗教对战争应当具有的正确的看法，对战争应当做的正确的解释是什么。第二天呢，马来西亚的报纸把我整篇的讲论整副的这个登出来，那个录音带卖的多的不得了。那我们中国人对出师无名是不赞同的，所以呢，中国的战事从一方面来说是内斗多于对外的侵略。我们是一个可以说呢不够勇敢的民族，所以在外面打不敢，在里面自己相杀很敢，这个叫做房间英雄，在房间里面做英雄，出去吓破胆。另外一个人来说呢，中华民族好像没有称霸世界的雄心， 所以中华民族在外面所有的得胜，不过要求一件事情，进贡我们中华王朝就够了。所以这样一方面我们没有侵略太多外族的记录，只有建立长城预防外族对我们这个中原的攻击的这种被动性。另外一面来说，我们以为自己好像是很和平，其实我们自己彼此相杀的那个力量是大的不得了。所以这件事情呢，不是一言两语可以跟你解答的，你们每一个问题呢，我都可以写一本书，我不是开玩笑的。有一些布道家是五六篇讲章走遍天下，我不是那种人。我们讲希伯来书在台北有四年的时间才讲完，在基隆坡讲罗马书讲了第五年还没讲完，前天离开基隆坡的最后一次我讲第十六章一共只讲了两节一个钟头半。所以上帝的道理丰盛到一个地步，而现在上帝的教会贫穷到一个地步，没有道可以讲了。所以所谓的布道会，人来歌唱跳跳，结果叫做布道会。道在哪里？人来听道，或者来听议论，来个议论的安慰，或者明白真理。所以呢，教会需要复兴。而我很严肃地告诉你，真的用真理来复兴教会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也就2020年到2030年，宋尚杰、纪志文、王明道、尼托生、王在、石心我、赵思光，这一批的人出来以后呢，到了50-60年还有一些，到现在差不多有能力站讲台供应人的需要，针对知识分子的难题产生思想引导的这些神学基督教哲学的启发者已经几乎没有了。所以你们阿根廷的青年人要好好痛经痛定思痛，教会要复兴要怎么做。我是不会常常来了，特别这一次办签证这么困难，我对阿根廷已经不想来了。你不要笑，我不是想 开玩笑的话，但是我不是不爱到什么地方去，我每年都会抽一些时间到最贫穷最困难的地区去。为什么要使自己记得我不过是个普通人？但如果呢，因为工作越来越多而不能常常到一个地方，那你们要了解，因为我是每年还照样坐300多次飞机讲500-600次道理的老人家。所以如果你们不起来，最好盼望好传道常常来，那是不应该的。因为传道人的时间、年龄、体力都是有限的，我又要分配给这么多地方，所以你们应当快快后继甚功，奋发图强，把神的工作做完。